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看九章第十一节，锡安啊，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神拯救这些被掳的人，为什么拯救呢？因为神跟他们立过约啊。这个立约的血呢，应该是指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八节，希伯来书有讲说，这个用血来立约表示慎重。那么神立约就是说，神会做我们的神，当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时候，神会帮助我们。如同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当基遍人碰到危险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要去拯救他们。我们跟神立约，我们危险的时候，神也要拯救我们。当然我们悖逆的时候，神也要管教处罚我们，神也会把各样的恩典祝福赐给我们。好，这里就是说，因为神跟我们立约是这么慎重的一个约，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是到了最艰难的时候，神也会像我们看的那个特技的电影一样， Mission Impossible 那种 Air Force One 啊，那种最厉害的，当然总统没有那么厉害的，会把我们从最艰难的环境中救出来。又一次，这是上帝的大能把我们救出来，十字架上把我们救出来。因为再大的特技也不能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可是上帝自己预备的羔羊就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把我们从无水的坑里释放出来。这个无水的坑有点像约瑟啊，曾经被丢在无水的坑里面，那个是在创世纪37章24节，说起来也有点像约瑟差点死就被救出来，到最后他等于变成宰相了。那耶利米也有到过无水的坑里面，就是地牢里面啊，这是耶利米书38章第6节，神都把他们救出来了，神也把我们救出来，而且给我们指望。12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锡安啊，我要激发你的粽子，攻击希腊的粽子，使你如勇士的刀。神不仅会救以色列回来，把他们带回保障被保守，神会继续赐福给他们。下面那个13节特别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后来马克比的家族攻击了希腊，希腊其实就是指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叙利亚王西流基啊，就是预言将来马克比的家族会攻击这个西流基的家族啊。这是很英勇的一段犹大的历史啊，但是我想也在讲到末后的世代，神会怎么拯救保守他的子民。14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趁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好，这个我们不太喜欢看这一类的字眼哈，就是上帝在报仇的时候的那个残酷，上帝的军队会射出来像闪电一样，那么他会趁旋风而行，这有点像那个吹干红海的东风一样，吹来那个蝗虫的风一样，会把所有的这些仇敌的武器都践踏。那我们更不喜欢说喝血呐喊，这好像非常野蛮哈。这只是在形容一件事，就是最后上帝报仇的日子，让这些历世历代非常残暴伤害神儿女的也会最后受到报应。到处都有这些流人血的人的血，他们流人的血，最后他们的血也会被人所流。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我们不知道最后所谓哈米吉多顿的战争或者是其他的战争怎么样应验上帝的报应，但是我想其实常常也看到 你看日本人侵华的时候杀多少人，你看那个什么中途岛战役啊，还有这些，还有原子弹丢在日本，哦，那个报应也是真的，跟这一样。他们如何真的把中国人的婴孩丢上去，然后拿刺刀来比谁刺的深一点，这样刺。那么在这些中途岛啊，在那个跳岛战役里面，现在这些电影都有嘛，纪录片也有，包括原子弹，日本自己也承受这些。那在德国的军队也是这样啊，如何攻击其他，拿破仑攻击苏俄，成吉思汗的军队如何恐怖的杀人，罗马的军队怎么样，这些都是人怎么待人，神教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待遇，罗马的军队都非常残暴，下场也都是很惨。愿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被拯救啊！神看过我们像冠冕上的宝石，神看我们像心腹，神看我们像羊群，神看我们像失落的钱。当神看我们像宝石的时候，是指我们的尊贵。还有一个地方讲我们像宝石珍宝，那是指我们要成为圣殿的材料，被建筑起来。好，下面我们要看这个第十章的第一节开始哈。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普世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为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由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这里也讲到这种征战哈。第十章第一节讲到的春雨的时候，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啊。我们求雨，即使在发闪电了，即使是降雨梅雨的季节，我们在台湾这两年，我们其实非常体会到，这个世界上你觉得最自然的下雨，包括我们这个海岛地方雨多得不得了。我们也知道，如果神不赐我们雨，我们就没有雨啊。雨水是上帝所赐的，那么因此我们主导文是必须要讲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各位，今天这句话对多数人来讲好像没什么意义，对年轻人来更是没有，对节食的小姐来更没有了，日用的饮食少赐点给我们。可是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台湾的经济会继续怎么样。你失业，你没有工作的时候，真的如果有一天饿肚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地里长出五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有饭吃不是容易的事。让我们向耶和华恳求，每一件事，包括工作的能力、机会，包括饮食的消化的能力，从上帝来的，愿神赐给我们。物质上是这样，属灵更是这样了。我们求神赐下春雨，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增长，结出各样的果子。你求其他的，像求什么家神啊这些东西，那都是虚假的，不要去求其他的政治啊，其他那都是假的。只有上帝是我们的救星啊，救主。自然界要为上帝效力哈。约珥书第二章21-24节，那里讲到说啊，真的万物要效力，那就是耶和华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耶利米书14章22节，外邦的神能降雨吗？只有神能降雨。马太福音5章45节，神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这家神哈，我们在四世纪17章5节、18章14-21节就看到以色列也会有家神，那个弥迦哈，他立了那个像啊，假神，这些都是假的，人造的都是假的。那么我们依靠上帝，包括降雨依靠上帝，我们不依靠假神、曝士、做梦的。那么当这些人流行的时候，众人就受苦了。第二节最后讲到的牧人就受苦啊， 这牧人大概是指领袖啊，在圣经里面领袖常常也指用牧人来形容哈。我们中国以前管仲也有牧民篇哈，就是也是把这个百姓当作羊哈。大卫是王，大卫就被形容成牧人哈。撒母耳记下五章二节，弥赛亚被称为形容成牧人，以赛亚书44章28节。耶和华这个王更被称为是牧人，诗篇23篇。耶稣也被称为牧人，约翰福音10章11节。那么牧师，那么就被称为领导者，彼得前书5章4节哈。那么是在领导，没有上帝的话，牧人就受苦。那牧人受苦，他就不好好牧养羊群，所以神就像怒气向牧人发作，这是3节。神不仅怒气向牧人发作，就是没有上帝话，没有上帝的灵的领导者，不管是君王或者祭司，他也会惩罚公羊、公山羊。公山羊代表什么呢？这个在以西结书34章1到10节，通常是指那个羊群中比较凶悍的那些羊，那些凶悍的羊。那么对不起，特别是以西结书34章20节哈，21节，那个去欺负弱小羊的这些羊，上帝要责备，要击打有权势的领袖和有权势的那个平信徒哈，平民都是要击打的，责备的哈。这里撒加利亚书交织出现的地方就有了，一方面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交织出现，过去你们曾经这样，现在也有的时候有这样情形，将来也会，包括牧人的不听命令。那么过去、现在、将来的交织，有的时候也把外邦跟以色列教会跟以色列也交织在一起讲，有的时候是在责备教会的现象，有的时候是在责备外邦人的现象，有的责备以色列历史的现象，这些我们都不太能限制说那个经文一定是哪一个。像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也是在末后世代神对悖逆的以色列人所做的警告，包括过去以色列也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呢，神会眷顾自己的羊群，神也会在刑罚、管教、炼净之后，让以色列人得到那个公义的拯救。我们看10章6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曾经被弃绝，但是神会重新的拯救他们。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喝酒，他们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那么神拯救带领我们，神会应允他们。这个应允他们啊，我们中文翻应允他们的祷告，当然也可以哈。神会回答他们祷告，不过呢，恐怕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这样来了解哈。我们把它跟照原文来讲，就是神会回答他们。这个回答呢，有一点像唱山歌。山歌啊，山歌，这个山那个山的女孩子、男孩子在对唱，就对应啊。这我们今天大概没有人唱山歌了哈，在这边唱，那边也在唱。这个阿里山的姑娘嘛，哈哈，这边唱就对应，那个是表示心灵的交流、喜悦。何西阿书2章有讲这样的话哈，何西阿书2章21节，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和华的耶斯列的名。就是我会跟天对唱，让天降雨给地，地呢又应允要产生五谷，让五谷能产生很多，这些呢又对人回应，对人说我会把很多的五谷新酒给你。那我们跟上帝讲话关系良好，上帝也会让我们跟其他的关系良好，互相对唱对称。神会应允我们，把各样的祝福给他的儿女，那我们真是很为这样的事情来感恩。那 下面我们再回到撒迦利亚书的第十章，撒迦利亚书第十章第七节，以法莲人必如永对不起，这个我们看过了，就是有各样的应允，神回答给你的不是空话，不是空谷的回音，而是物质上和灵性上的给你丰富，你就欢乐。第八节，我要发嘶声，嘶声直接的翻译就是吹笛子，我要吹笛子，就像牧人吹笛子聚集羊群一样，聚集他们，因为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神曾经叫以色列在旷野就加增，生命记一开始摩西就对百姓说，哇，神让你们真是越来越多，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了，唯愿神继续加增给你们。我们也求神今天也是继续加增给我们，加增不是给我们了，给他自己，我们也不是要增加自己的势力，我们希望得救的人不断的在教会里出现，我们也希望得救的人的圣灵的果子不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越来越多，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我们也希望得救的人数、金钱、赞美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啊。那么神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第九节哈，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领他们再出埃及地，召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致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很棒的一件事就是播散，神把以色列播散在列国中，这个字啊，原来是指以色列得罪上帝，他们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好像犹太人过去一样。其实我们中国人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大逃亡啊，这五胡乱华的时候也是这样，另外还有就是满清末年的时候，尤其是比较民不聊生的时候，就大量的特别是福建广东人就怎么样，就逃出去，逃到东南亚干嘛，逃到东南亚讨生活啊，被人当猪仔一样卖耶，那是一种播散。因为怎么样，到了印尼，到了菲律宾是逃难，结果因为他们的克勤克俭，就在那里怎么样，变成一棵大树了，变富裕了。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因为国家遭遇艰难患难，也就是他们因为得罪上帝，所以上帝把他们赶到天下外国万国，可是赶到天下万国固然是惩罚，也可以变成撒种，就是本来把你赶到那个地方，可是一撒，撒到那个地方长出这些结出了种子，结出长出了树以后，那就表示那个地方是属于上帝的，上帝一撒，哎，那个地方变成上帝，因为那里有上帝的种子，有上帝的果树。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是这样，以那个教会被逼迫就分散到各地，那是逃亡，可他们逃亡到各地就变成什么，撒种，越打就越散，越散呢神的国度就越扩大啊。今天在中国教会也常有这样的情形，我相信教会历史迟早会写出这一页的，就是在共产党得权以后，好多的基督徒下放到大西北这些地方，大西北这些地方逐渐建立教会，都是那些被下放的人建立的。这些他们结的果子到底有多少，后来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不已经慢慢有一些资料透露出来了，他们也是像播散一样。就我们实在很不喜欢被流放啊，被放逐到一个远方，离开自己的家，但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自己的家，就在流奶与蜜之地最后建立。我们到所有的地方，求神都让我们被建立起来。好，第九节讲到说在远方纪念哈，这个跟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这个人有关系，因为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纪念，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记得上帝。原来以色列在未被播散的时候，在以色列的本地反倒不会纪念上帝，他们在唱诗赞美读经祷告宗教活动的时候，心中倒一点都没有纪念上帝， 到了到远方的时候，反倒开始纪念上帝的。啊，他们的东西不够，他们的地方不够啊，神给他们越来越多，以至于他们实在就继续不断的扩大。我真是希望每个教会都不断的有建堂，那个建堂就是我们的地方不够住了。啊，这个在以赛亚书49章19节也有讲到，啊，这你荒废凄凉之处，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宰。然后神会给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地方。那你都在讲到原来你是在最悲惨的情形之下什么都没有，被上帝击打了，后来又什么都恢复给你，而且给你的更多更大。那我们非常感谢主啊，教会基督徒都在复兴，在继续结果当中。神会再领他们出来哈。第十节到第十二节，领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出亚述，神击打他们。那你看到第十二节，我使他们依靠我哈，当然可以指以色列人依靠，但这个他们哈，在第十节的他们呢，是指以色列人。第十节两次讲他们都是以色列人，可是到了十一节之后呢，这个他们呢，我看也可以指是亚述和埃及了。在以赛亚书以西结束也有讲到埃及的归向上帝，就神天下万国万民到最后都会归向他，也都是在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击打以后归向。当这福音传遍地极，也都不知道经过多少流血，包括在台湾，包括在中国，宣教士来福音的建立，包括我们今天信，都不知道经过多少的流血，他们被多少的抗拒，最后建立起来了啊！我们为此感恩。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